其实我们今天谈的是信念方面的问题。那刚好在上课之前呢，我们也提到很多的不同的例子嘛，哈。那不管是阴线也好，或者是说看韩剧也好，我们这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在于，我们自己有一个认为，哈，认为是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才是我们的方向。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认为世俗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才认为我们是在成长。那其实我们要跟随我们内在，我们说我们灵魂本身，他希望我们经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没有逼迫你自己的话，你好好去看，审视一下我现在的环境呢，我因为我有感觉，所以我的世界才存在。如果我没有感觉，我的世界当然就不存在嘛。你对世界有感觉的原因是你有感觉嘛？你有感官，你有感觉，所以这个世界才存在嘛。那比如说我睡着的时候，我的世界跟我醒时的时候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感觉、感官，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六入处这个部分，由六入所产生的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从你的感觉来的。好，那比较重要的一点在于，赛斯在626节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明天要上的课程当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于，就是说你在来投胎之前，比如说你选择某个家庭，变成某人的孩子，那样的环境会触发你什么样的一个思维？他说你在来之前，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你本来就都知道了。好，你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你其实是本来都知道的。那你选择这种方式来让你有感觉，你选择这种方式来让你有经验，你选择这种方式来让你去体验一段思维、信念、观念，最后得到的结果。好，那所以呢，可不可以这么说？有生命是为了要我们内在感觉的表现，无明言行行言事嘛。我有一个感觉，内在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我想要去知道它的一种表现方式跟它的感受方式，所以我变成有生命，所以有生命才有感觉嘛，有感觉才有生命嘛。那说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其实我们的感觉或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体验现在当我这个角色所要品尝出来的东西。好，所以生命的目的是不是前为了服务你的感觉？我有一个生命，而我这个生命的目的，我活着，那我活着的目的是不是要服务我的感觉？好，那假如生命的目的是要服务你的感觉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去实现你的想法、你的感觉的时候，是全世界、全宇宙所有各种各样的能量都希望去来支持你，因为这就是我们说内在在一个往内的一个层面来讲，它其实是一体的。啊，所有的知识在阿赖耶识的层面来讲的话，所以经验跟知识是共享的，不是吗？那如果是全部的经验跟知识共享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因为有感觉，所以我有生命，那你认为内在的莫那士、阿赖耶识，他没有生命吗？他没有知觉吗？他不会产生想法，然后他这产生的想法，他不是在表现他的想法吗？所以你在一个小片段体、小片段人生、小小色的时候，你觉得你的阿赖耶识或后面广大的无我全知全能的上帝没有潜力在支持你吗？但是他支持你的是什么？是他希望服务的那个感觉嘛？好，所以如果我今天我有某个想法，而且蛮想去实现的一个梦想的话，你觉得是谁到底想要去这个梦想实现？除了你之外，难道后面没有一个一层一层的你的心智体、你的我们说本体，希望这个事情在这个宇宙间实现吗？那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互为的部分是有两个嘛，一个就是存在问题，好，比如说，哎呀，死掉了，我怕死，所以我要吃 organic，我要用所有的方式来保护我的生命。这有必要吗？因为保护你的生命的其实是什么？是你的内在呀，不是吗？你怎么会呼吸呢？你有没有会不会忘记呼吸呢？你的内在的分泌，你的形式怎么样？像我弟弟，大概是5、6天嘛，有2张照片，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他一个胖胖回回的身体就瘦到不行了。你觉得他跟吃东西真的有关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 身体的形式是由你的心态所形成的，没有错，你必须要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那吃好的是健康的，对你来讲是好的。可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想法，你的心不是在创造外境，然后你的身体不是你心灵的一面镜子吗？所以你说对我来讲的话，像我这两天在 retreat， 我周边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常常讲一件事，我早上喝一点点的咖啡，我昨天晚上都睡不着。我说你看我喝了几杯，我喝了七杯，我早上喝七杯，中午喝七杯，晚上我还弄个水壶，然后晚上起床慢小孩照样喝，那奇怪，什么都对我都没用。我说你不睡觉的这件事情，你很容易的把它归咎于在条件，物质条件上，说我喝了咖啡，或甚至于因为我们去的地方是有温泉的，他说你因为泡了温泉，说因为血液循环太好，所以晚上睡不着。你知道吗？你的结论是对的，可是你的推论是不对的。你为什么睡不着？因为你的意识没有办法离开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放松嘛。你紧抓的某些部分，你没有办法把我们这个实相晃掉到另外一个实相去嘛。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哈，那这个东西一定跟咖啡有关吗？那如果有关，那我是异类咯，我不是人吗？但跟我在一起的人都知道嘛，我家人都知道，我半夜起来一样泡最浓的咖啡，照样喝完了一秒钟就睡啊。
好厉害！
对，我是觉得那个东西，我把它认为是帮助我睡眠最好的工具。对啊，对，那。赛斯有提到嘛，说少量多餐昏端睡眠，他有提到说如果在睡前呢、啊、吃一点东西，因为等于是你的火箭上装的燃料，你可以跑得更远。而且你会比较带着节制，因为你身体上有食物。好，对，所以是那种我们说怎么样我离开还带着节制，就好像你打坐的时候，怎么样我打坐的时候我内外 twilight 两边都跨着。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当你有这些经验之后呢，其实它会帮助你对一些物质世界的了解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物质世界无非就是你的想法所创造的，不是物质世界而已，而是说不管在哪个世界里面，今天你就算没有身体的，你在梦境里面，你一样是在你的心态里面做变化，不是吗？你可以知道我今天晚上要睡觉，但是你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梦，你不知道的。那为什么呢？梦不是你的吗？你不是觉得在梦中我是在梦里面想些事情吗？那不是你在想吗？在想的是谁？不是你吗？是啊，我在做梦，不是我在想，不然是谁在想？不是我在做梦，不然谁在做梦？可是我既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梦，对吗？是，但是你知道吗？真的不知道吗？你知道，因为你的梦其实根据你的心态嘛。那你既然不知道自己的心态，对吗？所以你怎么会觉得你在白天醒时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心态有什么奇怪呢？去想想我提的问题，你怎么会不觉得是有什么？因为事实上，如果你静下心来，如果你经常在跟自己的内在有接触的话，那你说那我什么时候跟我的内在怎么接触？好，我跟你讲，我用圣经来讲，上帝用 image 创造人，那我要加几个字，上帝用不同的 image 创造不同的人，可以吧？因为上帝有很多 image 嘛。那你怎么跟上帝接触？在你 image 里面呢？你有没有经常跟你的 image 接触？那 image 是什么？想象力啊，是灵感啊。上帝是按照 image 创造你的，所以上帝在 image 里面呢、啊。上帝在你的心灵里面呢、啊，所以你常常会有很多时候有很多灵感，而这些灵感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不是吗？不是在梦中一觉醒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吗？那你不是在跟上帝接触吗？你不是在祈祷当中得到你的灵感吗？你不是在放松的时候得到你的灵感吗？你为什么不能够放过自己，让自己在 image 里面呢？为什么在心中没有成像呢？你为什么不能在心中去想象你想要成像的部分呢？好，我提很多问题，但是我想说你至少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不管你是佛教也好，这个基督教也好，他讲的都是告诉你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好、哦、像你看《金刚经》提到的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他提什么？提一个多次元的观念给你。好、哦，就是一个多次元的观念。多次元的观念是告诉你说，物质世界或者是心灵世界，它其实互相影响，而且互相有带，但是怎么样影响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观念。 你的想法变了，那好的其实就要看我到底我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问题，你去观察一下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他在处理帮助别人的话，他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是个神父也好，是个牧师也好，是一个类似像我刚刚提到拜伦凯蒂也好，或者是一个修行者也好，他们必须要处理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能够处理我自己是干净的，是清楚的，是没有怨恨的，是没有没有太多的对别人的指责的，在那个时候你心中就带着平和。当你心中带着平和的时候，不管谁接近你，你给别人的就是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你很容易的把所有的那种我们说化戾气为祥和。那我说的不是在一个现象里面，而是你去观察所有的现象都是这样。就好像我说，你如果学拜伦凯蒂的四句话，那四句话你学就是滚瓜烂熟，然后他的例子你都学会了，可是你就是没有他那个力量。为什么？因为人家处理干净了，人家他的心里面他就是没有那个价值在里头。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那种不一样的感觉，你知道吗？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在想什么？他说我什么地方好可恶，对不对？或者是我觉得他这样讲实在是不应该，那你怎么带他呢？好，就像你说你拿坏的隔离去敲，所有的隔离都是坏的啊，没有一个是好的，因为那颗是坏的。好，那一样的情况，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那你怎么样去看我自己的思维，怎么样弄到干净呢？我们今天是有提到七个方法了，那我们等一下操作的时候来操作这个部分这样子。那我要讲的意思是，首先我们必须要确定一件事情，因为整个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最缺乏的就是我们对存在的捍卫，对安全感的捍卫，然后因为这个安全感的捍卫产生一个自尊，因为我要好我才觉得我不会被处罚，我才觉得我活得可以是理所当然，是这个部分在催逼着我们。好，所以基督教的一种做法呢，它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你只要相信神，那什么问题都没有。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因为他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的存在，你今天这个人格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所经验的一切的事情呢，它就是宇宙的渴望。好，它就是这个世界的渴望，所以它呈现呢。好，它呈现的目的，你的存在本身根本就不需要去护卫安全，你的存在本身根本就不需要有需要去管自己的自尊。可是你知道吗？当你不再管自己自尊，你完全放下自尊的时候，你完全了解自己是有自尊的，然后完全知道自己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是内在想要表达的这个安全感以后，你发现你自己已经牵你自己的观念牵到一个相对的程度了，因为你不再会觉得我好像必须要捍卫哦，你就看我这样不好，你说我很自私，你看我怎么样，然后你最后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没有安全感，人家看不起你，他侮辱你，是不是？是这样子吧？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就是说你一层一层去剥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真正在捍卫的不是我们需要捍卫的，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我必须要了解我，就好像说 我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很快乐，而且我可以做得非常好，而这个东西不是你们认为那个一定要很有价值的部分。如果你们要认为很有价值的部分的话，如果是物质来讲，你最好是做什么？那个华尔街的 broker， 他可以赚很多钱，对吧？哦，或者是做哦，比如说房地产，现在房地产不错，可是不是这样子。哦，像我们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哎，我先生说我又既不会玩股票，又不会炒作什么，可是问题是那根本就不是你要做的啊，你不需要去做那个的啊。好，自己的正当性很重要。我这句话是说，你今天活着有生命的目的全部都是要服务你的感觉，可是你却不敢面对你的感觉，你不敢面对你的感觉，因为你要看别人怎么感觉。好，别人怎么看嘛？哦，我的儿女怎么看我？他有没有觉得我是好妈妈？好，我的同事看我是不是好同事？我老板是不是觉得我很不错？好，我先生我太太是不是觉得我很不错？那如果他觉得我不好，或好像世界末日一样。好，所以那么这样讲的话，也因为创造了你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就等同你的感觉吗？其实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你的世界就是你的感觉， 他之间没有连差别都没有，因为如果有差别就不会是你创造你的世界啊，对吗？那这样来讲的话，世界好像是一个新的感觉，那感觉其实有就好像说我们说是一个有生命的神或有生命的上帝吧。好，你的内在希望外化，而这个外化的过程它有一些观念，而且这观念呢它变成一个圈起来围起来的部分，我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我感受不到别的东西。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放下我们的物质的时候，我们不是什么都知道吗？所以知识对你有那么重要吗？不是可以他心通吗？不是可以宿命通吗？不是有神足吗？对啊，那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些功夫或这些通灵能力或这些什么知识要多少其实反而没有关系的，反而你跟你的内在的接触，好，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是你跟你的上帝的接触反而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跟你内在接触了。我今天怎么讲就像讲的简道理，开玩笑啊。因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你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因为有感觉所以才有世界，对不对？可是感觉它来自于哪里？是父母给你的吗？是你不是嘛？感觉是来自于我们说的内在意识嘛，也就是内在感官嘛，而这个内在意识呢却又无所不包啊。好，内在意识如果不是无所不包的话，那请问有的时候你来的那个灵感从哪里来？你没有学过，你也没看过。好，有时候我在做梦，在梦中有一首歌好听，我起来就把它写下来，可是谁做过？没有啊。所以内在它其实包含着所有的东西，但是问题是在于你怎么跟它接触。跟内在接触有经常这种动作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而且在人生的创造时都会非常的成功。一个人当他可以跟内在接触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能力都会展现出来，而且你根本不可能思考的那些能力全部都展现出来。一个卖在火车上卖就是卖一些糖果的人呢，他跟他的内在接触，他是前美国最有名的发明家，叫做爱迪生。他经常透过思考，透过我们说他有一个摇椅嘛，然后半睡半醒的时候跟这种方式去看他的灵感。可是因为我们比较没有用，我们不敢去看看我能做什么，我来看看人家要我做什么，我来看看世界的什么东西做什么很有钱赚，或人家会觉得很不错，我要看这个东西。可是我不看我自己要什么，我也不会去跟自己的灵感接触。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吗？所以我说这里提到说，其实宗教说呢，神在每个人的内心啊，其实真的没有错啊。好，然后再来量子理论的这个学说是说，量子有互相量子纠缠。好，那佛教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因陀罗网。因陀罗网就是说，一个珠子有任何变化，其他珠子全部跟着变化。好，这叫因陀罗网。好，这也是量子理论了。好，所以可不可以反过头来说哈？你认为的上帝，或你认为的天人，你认为的高灵，你认为的所有这个全世界的知识跟经验，它在胡视你的所思所想，所有一切的能力都在胡视你的所思所想。那所思所想也一样的会变成一种类似像因陀罗网的方式应对在神性的网络上面啊。这个是量子理论他们证出来的东西。好，所以你的生命的过程是一个结的过程，那你是用这种方式来创造实相。如果说我今天我创造我的实相，是我只要怎么想，我的世界就跟着怎么变化。那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全世界的所有一切的能量跟力量都在支持你的想法吗？啊，如果这一点说不通的话，那我就不是用我的心在创造我的实相啊。那佛教的理论也要把它砍掉啊，因为佛教说一切唯心啊。那基督教的理论也要弄掉啊，因为他说上帝在你心中啊。你是神的儿女啊，你有这个基督教经文是说你是上帝知识跟经验的法定继承人，他用 hell 这个字。好啊，章节我现在没有记了，但是你要我可以给你这样子。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知识经验的法定继承人，那这种说法跟 跟量子理论有什么不同，跟佛教的说法又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一样啊，所以换言之就是你怎么想就好了，因为你只要知道怎么想的话，全世界所有的力量都在支持你，而这个就是你生命的过程，这个就是你觉的过程。你用什么心对着世界，其实世界用什么心来服务你了，因为只是你是一个去所思所想的。那赛斯在625节他甚至提到一个观念，他说你的想法的力量有多大呢？它是你能够用的最最有效的能量，它的力量可以把一个火箭从地球推到月球还要比那个大得多的力量。所以我们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个想法没有用，那如果你认为没有用，那这种也是一个想法，那它就当然就没有用啊。好，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生命的过程它是一个觉的过程的话，有时候有知觉的这个过程的话，那你所谓的悟道难道不是建基在这个觉的过程？那不然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回到自己的本位，我们说定位，然后因为定位你才能够往前走，才知道自己的方向的话，那么我们就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对你的存在有绝对的信心。好，这就是基督教说的兴旺爱的第一个字嘛，信。好，你对信生命有绝对的信心。那佛教有讲哦，比如说当你有信的，有信这个对生命有信心的时候，你还开始进入我们说十个结苦的第一个，它不是用信字来讲，它是用疑，无疑，无疑是十个结苦的第一个，身见解、疑解跟戒禁起解，这是阿含经里面谈到入佛门的初步前三解，也就是对生命的信心了。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你说这个基督教跟佛教有没有蛮一样的？所以假如我们有信心，那么我们就对存在不会产生焦虑。你就不是在看看说人家告诉你说哦，吃虾子哦不能放柠檬，不放柠檬会产生砒霜，你就会死掉哦。啊，吃什么东西会怎样，喝牛奶会怎么样，吃什么东西，反正你好像你今天要很多知识，不然好像你就没有办法保护身体啊。但是并不是那样的啊，因为如果你要表达你的想法，那么全世界所有的能量都会来支持你去表达。现在问题是你没有想法，不敢有想法。那什么样的想法最好？不是什么样的想法最好，而是你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不是人家认为是怎么样才是高超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看看，如果我们不去担心我们眼前的不确定性，如果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安全的啊。如果你不去捍卫你的自尊，那这样的话你就在问你自己，你才能得到你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呢？那目前来讲的话，你要问自己，就是说我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背后你去想想看，你带着多少的渴望自尊的这个渴望。好，我希望穿好好看，我现在讲的话很好，我希望别人看我是很棒的，但是这些其实都没有必要了。好，我不是说被看好是不好，我说被看好很好。可是如果你只是关注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忽略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做的事情，你没有在应用宇宙给你的全世界的力量。好，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部分嘛，那处理这些部分，当这些部分处理完毕以后，那么你就可以把真正的那个生命的信心从你的忧心里面找出来，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自己是一个很干净的，没有太多责怪别人的部分。那换言之就是你会愿意为所有的事情负责，你那个时候你才真正能说我赞美别人，那别人会觉得我的赞美。好，那就好像你假如说你的本质是来自内在，而内在本来就是一体的话，那么你本来就是可以欢笑的啊，你本来就是阳光啊，你本来就是祥云啊，你本来就是欢乐啊，你本来就是一切的好啊，那你只要呈现就好了啊。 我这里提到说，其实人生无非是情感跟经验的里程，那是当下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处理你现在对你来讲有效的情感深度。那什么叫有效的情感深度呢？比如说你周边的 你的亲人，好，你的爸爸你怎么爱他，你的妈妈你怎么爱他，好，然后你的孩子你怎么爱他，你们夫妻之间怎么去弄一个比较好，就是它是一个你的情感的一个里程啊。好，那我想处理干净之后的话，这些部分处理干净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有七个方式，好，来处理我们的信念的移动。那这个七个方式，第一个就是你确定你不良的模式，因为我们等一下再操作好了啦，因为这里我没有办法用讲的来讲，我们可能要实际几个例子来做，就是要确定一个不良的模式是什么。比如说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没什么能力，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好像都没有在进步，如果这个是一个模式的话，或者是我好像都在看韩剧，这个部分的话它就是一种你觉得你的不良的模式是什么。好，那这个部分你可以去指那背后的信念是什么，我用什么想法去产生这个想法，比如说啊，我最近好堕落，都在看韩剧，那这个背后有一个想法，首先你是定义它是一个堕落嘛，所以它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基本信念是什么，我们把基本信念找出来。那第三个就是找个每个信念的来源，为什么我会这样做。那么显然我们比如说从小父母就告诉我们说，哎呀，不要浪费时间啦，是人生有限啦，你每一刻都要学习，然后告诉你说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哦、然后告诉你说这个要多学习又怎么样你才有前途或什么，你总是有很多很多这个部分呢，它的来源是什么，谁告诉你这样的、哦、我喝了一点咖啡我就睡不着觉，谁告诉你的，你是无意中从旁边听到的，小的时候听爸爸妈妈讲话的，从报章杂志看到的，或是有一个景象让你看到，你觉得你很惊吓、哦、那这些东西呢，你看到一个人完全不睡觉的人，原来他刚开始是从喝这个咖啡、哦、刚开始是这样来的、哦、那所以这个来源是什么、哦、那来源当中呢，我们会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的来源或者你现在看到那个现实、哦、有没有用一个画框一样把那个事件框起来，因为我们一般做的是这件事情、哦、比如说我在描述一件事情给你听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时间上的截取、哦、就是说他怎样怎样他怎样怎样，那我截取的时间、哦、是从事情发生到事情结束这一段截取给你看的，可是这个部分呢，当我截取这个部分是断章取义的，事实上我没有跟你讲我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它的来源其实是不清楚的。好，如果有朋友来跟你诉苦的话，他也都是用这种方式跟你诉苦，他是描述这件事情发生的起因跟结果，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我之前跟他的问题跟我们之间的信念，我们一直产生出来那个紧张是怎么样来的。所以你去听他的问题的话，你很快就会做很判断，哦，你就应该这样，你就应该这样啊，他这个人不好，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你没有去仔细去思索这个其来有自、哦、冰冻三尺会一日之寒，不是看冰的问题，而是看是怎么来的、哦、这个断章取义的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可以去看这个信念的来源。那么第四呢，就是描述可选择的前世，这有点像那个关系化人他提到的部分了，就是说还没有其他的解释方式，好，或者是拜伦凯蒂的话，他也在提到说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哦，我一个小孩子不敢去迪士尼乐园玩，他说我去那边我去然后被人家欺负很严重，然后你去问他说那你怎么被欺负的，哦，有一个叔叔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烫我的手这样子，那如果你再去提供他其他解释的话，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可能不小心烫到你，好，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是有很多的状态，你现在用现在的方式再去看以前的事件的话，你常常会有一种不同的结果，你说、哦、我妈妈都不爱我，可是有一天你发现到他的那个柜子里面发现好多的信件，然后把你的东西都存得好好的，你会觉得说原来他是很爱我的，那就是不同的诠释哦。当不同的诠释发生的时候，你的感觉全部都变了啊，这是老掉牙的笑话。说一个先生呢、啊，每次去外面喝酒回来，他太太气得半死了。那有一次呢，喝酒回来呢，他的朋友扶他回来， 然后他的太太要把他扶上床，他说你不要碰我，除了我太太谁都不能碰我，但是酒后说真言嘛，哦，谁都不要想碰我，哦，只有我太太能碰我。然后第二天呢，诶，他这个酒醉之后，既然他太太不但没有骂他，而且笑盈盈的还煮很好很好的早餐给他吃，他说今天是怎么回事，我本来不是应该挨骂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当你觉得你被爱的时候，当你的那个自卑被满足，就是被灌满之后，你觉得他是很爱你的，你觉得他是对你很好的，其实他做了什么事情，你又在乎，真的在乎什么？你又真的在乎什么？不是吗？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伤了我的心，你既然敢挑战我的骄傲，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好，你既然挑战我的自尊，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而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事。可是我们在描述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讲他做了什么事情，对吗？好，那可是如果你去把这个前世再把它可能性再描述出来的话，我们之前有谈到一个例子嘛，哦，这个已经讲了好几次，就是有一个朋友呢，他们几十年老朋友，这个朋友呢跟他讲说，你不要老是 honey honey 的，每天双张笑脸什么 sweetheart 的，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虚伪好不好？哦，他们几十年朋友就这样断掉了。哦，那后来呢，就是諮商师用他的立场跟他对谈嘛，哦，然后他去感受当时他讲这句话他大概用什么心情跟他讲，就最后得出来的结果是说，他是真的好，其实说他希望你跟他有更亲密的联系。你知道这里头当他觉得他不是被批评说你好假，而是说你可不可以跟我更握紧一点，你会觉得说那种对他的恨就没有了耶，那完全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了。所以的确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如果你可以开出很多想法的话，其实我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也常常是这样，比如说我看我的朋友就啊，这个人真的怎样怎样的时候，到事后我常常觉得他不是那样，而是我误会他了，而这个经常的，那个应该经常的，那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蛮有在觉察的人啦，啊，我还是经常会觉得我弄错了，常常会啦，就算没多久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啦，我觉得哦他们怎样怎样，可是事实上不见得是那样，所以要把事情弄清楚。好，那弄清楚提供一个可以选择的这个方案，那你先看看你去感觉那个选了以后的感觉。好，那第五个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了解到你没有真的看到那个信念的发生。我这样想，可是我真的没有看到。比如说，我好怕好怕，蛇咬到我。好，假设这样子，可是什么时候你开始怕蛇的？你是什么时候听人家这样讲，然后开始怕的？好，我们以前小时候最常害怕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家旁边大概五六米左右吧，有一个很大的坟墓嘛。然后大概小孩子的时候，人家都会告诉你说，经过了坟墓的话，鬼会来抓你嘛。啊，可是这个已经变成我的信念了。我从那边经过，我就开始发抖了嘛。啊，它变成一个信念。你只要经过或者黑暗，或经过坟墓旁边，你会觉得说鬼在旁边就马上要过来了，对不对？或者是觉得说哦，你没有。然后我们再讲好了，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是说，如果你没有拜他的话，他就没有东西吃嘛，这都是一个信念。可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那是真的这样子吗？你有看到你的信念的形成吗？没有嘛。那你真的有人被抓吗？也没有嘛。好，有没有人说经过坟墓被抓？应该没有嘛。所以你要了解你没有真的看到那个信念发生，你担心的事情，那个担心的事情你要了解它没有真的发生。好，那这样的话你就第六点就是比较容易去除你旧的信念，我可以移动到它。好，可能你会觉得说哇，喝牛奶好恐怖，我有个朋友是这样，那可是如果你真的看到其实并没有那么恐怖的话，那很多之后的想法就会跟着改变掉，这样子。好，那第七个就是说，回到我们刚刚提到说，如果我清理好我的想法，我根本不再渴求别人对我的赞美，别人对我的这个认同，好，别人对我的爱， 那么我就开始成为我自己的创造者。为什么？因为我敢面对我的，我想要做的事或我想要完成的事情。那你知道吗？这种感觉会让人家觉得说，这样的人是很自我、很霸道、很在乎自己，而且一点都不谦卑。其实不是。我要讲一点，就是说，当你了解到你是一个被支持的，或者是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是绝对安全、绝对没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谦卑了。因为你不会想跟别人争什么嘛，你也不会去反对别人，你也不会真的觉得别人反对是有什么。因为你就好像简单的讲，就是如果你有一张这个车票啊，你有位置了，你就不会再管别人的位置有没有比你好啊，你就有位置啦，我就在那个位置上坐就好了啊。所以如果你在觉得了解到自己的存在的价值而走在自己的路上的时候，你真的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你这个人都不顾别人，不会这样的。而事实上，当你顾你自己的时候，你也同时可以顾到别人，因为你更能了解别人的需要，也是应该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反而不太会有那种相冲突的现象。好，那因为我们前面的部分呢，大概聊了蛮多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课是比较好像看起来比较没有太长的内容，那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等一下来聊天好了，来真正做一些实际例子。好，谢谢。